家好，我是独鳄。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之前呢是在 PayPal 工作过几年时间。那如果结合上个礼拜发生在金融科技圈里边的大新闻啊，就是 PayPal 这边呢突然之间董事会宣布要换 CEO， 同时呢股票大跌。那想必你应该已经知道我想聊点什么了。没错，我今天呢就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呢，再聊一聊这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以及这背后几年积攒出来的恩恩怨怨。当然了，如果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或者说呢是对支付行业这些专业的术语，尤其是跟科技有关的术语，像什么 SaaS 呀、API 啊这种感到头大，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呢，我会把所有的技术名词都丢掉，或者说把它们都简单翻译成为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另外，今天的目的是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所以大家大可放心啊，就把今天的节目当做一个故事会来听听就好了。因为这个故事呢，它不仅仅是关于代码和金钱，它其实是关于啊，当你我这些普通人在这个数字时代，是如何被那些大公司啊一步一步设计、控制，甚至是背叛的。七年前呢，我加入 PayPal 的时候啊，我是有幸遇到了这辈子都很难再遇到的这样一个好的老板，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领袖。我记得我在前面的节目里边也曾经提到过他，他是上海办公室的奠基人之一啊，也是这边唯一的副总裁。我非常尊重他，因为他在做事跟做人方面都是楷模。另外呢，我在那里结识了一群顶级的伙伴，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在这艘船上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们做过了很多出色的产品项目，也打过很多漂亮的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战友般的情谊，一种甚至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信任。这是我这一辈子啊都值得骄傲的事情。除了这些对个人啊对团队的情感之外，对公司而言啊，PayPal 在最艰难的那疫情的几年时间啊，都没有抛弃我们。大家想必也还记得啊，那段被封控的时候，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没有办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是 PayPal 呢，照常发着工资，得益于互联网公司的特性啊，我们可以远程工作。于是所有人啊，都尽所能的去继续保持着工作的效率，都努力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运转。而公司呢，也竭尽所能地保护着他的船员。可以说啊，我们是以人为本共同撑下来的。那个时候的掌舵人呢，就是 Dan Schulman， 是 PayPal 从 eBay 分拆出来上市时候的敲钟人。或许呢，现在有很多人呢会批评 Dan Schulman 后期的战略失误，说他错失了先买后付的风口，说他搞了太多的收购，让公司变得非常臃肿。不过呢，提到这个先买后付啊，我也想先多说两句。我知道现在啊，市场上面呢都在吹捧这些东西，说它是未来的支付方式，能刺激消费。但我呢，作为一个支付行业里边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人啊，说句实话，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不认可这种生意的。也许呢，我是一个偏保守的人，但在我看来啊，这门生意的底层逻辑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人需要用到先买后付？那如果呢，你是一个信用良好的人，那你完全可以去银行办一张信用卡。银行呢有最严格的风控体系，它会查你的征信，查你的收入，然后呢就给你一个合理的额度。如果呢你能办下来信用卡，那我想为什么要去用这种民间的先买后付这种利息更高或者规则更加复杂的网贷产品呢？反过来说呢，也一样，那些被银行拒之门外的人，那些连一张信用卡也办不下来的人，正是因为银行呢觉得他们的还款能力是有风险的，才不给他们发卡。而这个先买后付做的是什么生意呢？他其实就是把钱借给这群连银行都不敢借钱的人。这个呢不仅仅是风险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是玩火。说到这里呢，有懂行的朋友肯定就会跳起来骂我了，可能会说啊，银行的效率有多低你也不是不知道，纯粹是一个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种机构，他们的规模体量 业务模式是根本没有办法触达这些最需要这些金融帮助的人。讲真呢，我心里边呢是完全赞同这种说法的。我觉得啊，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啊，应该是让所有有信用的人呢、都能够非常方便的、快捷的使用信贷工具，让暂时没有信用积累的人呢使用借记卡或者现金，这才是对双方啊都负责任的做法。那么先买后付这种模式呢，它看似是普惠金融啊，实际上呢是在把那个高风险的债务啊塞给那些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人。那只要有一点点经济的波动啊，不仅这些人啊可能还不上钱，那整个平台也会被拖垮。毕竟啊，平台从信贷服务上面赚的钱，说到底都是从最终借钱的人身上赚到的。中国呢有句老话叫做救急不救穷。那么当我们在给偿还能力有问题的人借钱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啊，是可能会产生一个负的社会效益。这些事情呢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要去做先买后付这种商业模式的话，那其实就是在挑战一个企业是否能够非常高效的把救急和救穷给摘出来。不过最后呢，PayPal还是涉足了这方面的一个生意啊。在我看来，原因可能是PayPal也想仰仗着自己非常强大的在风控方面的技术能力，以为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呢做得非常好。但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去年的时候呢，PayPal就把这一部分业务给分拆出来，单独的卖掉了。不过呢，在当时大家都在批评啊，Dan Schulman错失了这个先买后付的风口时呢，我个人呢反倒觉得这也许不是一种迟钝，而是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呢，和我刚才所提到的他对员工的保护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可能都不愿意为了短期的数字增长去牺牲长期的安全性，无论是对员工的安全还是对金融系统的安全。但是呢，在资本市场的眼里呢，这种保守啊就是赤裸裸的原罪啊。其实啊， Dan Schulman 不是没有试图去激进过，他呢有一次惊天豪赌。那个时候呢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PayPal 的股价在最巅峰啊一度冲到了300美元。而那个时候的 PayPal 呢手里边其实是握着大把的现金呢、感觉意气风发。Dan Schulman 呢当时就看上了一个对象，就是 Pinterest。如果有人可能不熟悉啊 Pinterest， 你就把它当作是美国的小红书。那其实呢这个 Pinterest 应该成立的时间要比小红书更早，所以说谁抄谁的还真的挺难讲。我们说回来啊，当时呢 PayPal 就想收购啊 Pinterest， 这消息一出来整个华尔街都炸了。 PayPal 呢竟然想花大价钱呢去买一个小红书。在我看来啊，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呢还是挺说得过去的。因为呢支付如果已经不再增长了，那如果还想把公司往上游继续推，那可能就要延展出来，就要把在 Pinterest 上面去种草啊，跟在 PayPal 上面去拔草这件事情给结合起来。这听上去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商闭环呢？不过可能运气太差了，这笔生意呢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消息传出来当天啊， PayPal 的股东们呢就毫不留情的用脚投票，结果股价狂泻。大家呢觉得，哎，丹舒曼你疯了吧，你一个敢支付的，你不好好干活去买什么社交媒体，你这就是病急乱投医，你应该是没招了。最后呢这笔收购案呢在股东的唾沫星子里面算是彻底黄了。而且呢那个最讽刺的一幕啊，也是最像小说情节的一幕就发生了。这笔交易呢是没谈成，那PayPal的股价呢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一路就从什么300块噼里啪啦跌到了50块。而就在PayPal最狼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核心高管，科技部门的老大 Bill Ready，那个曾经被很多人戏称是 Dan Schulman 接班人的二号人物，他突然就辞职了。他去了哪儿呢？嘿嘿，他就去了 Pinterest 当 CEO 了。你们品一品啊，这个剧情就好比啊，你去追一个姑娘，不仅呢被全村的人呢骂了一顿没追成，最后还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最好的兄弟跳槽去了那姑娘家呢当了男主人。这个对 PayPal 的士气感觉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Dan Schulman的光环应该彻底碎了。华尔街呢应该不再相信他最宏大的叙事， 股东们呢也开始摸到霍霍嘛，寻找下一个能救火的人。不过有什么说什么，在公司内部呢，丹·舒曼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精神领袖了。有同事呢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考证啊，说 Dan Schumann 曾经做过一次内部调研，结果呢就很让他震惊，说是 PayPal 的薪水啊，尽管是符合市场标准的，但居然呢有 60% 的员工啊，主要是美国那边的客服啊以及入门级的做运营的员工，在付完了房租啊账单以及生活必需品之后，口袋里边可支配的那种净收入就只剩下了一点点，就意味着很多人啊只要遇到一点急事儿，就可能要去借钱。那绝大多数的 CEO 啊，如果看到这个数据呢，可能会耸耸肩说啊，那这就是市场价嘛，这是一个公平交易。但 Dan Schumann 呢就当时就拍板启动了一个庞大计划的目标呢，就是把所有员工的可支配收入提高 20%。 他怎么做的呢？他听说不是仅仅涨工资啊，而是把员工承担的医保费用就砍掉了近 60%， 甚至给每一个员工发股票，让所有人呢都能成为这艘船的股东。也许是时代造英雄吧，那个时候应该是 PayPal 的黄金时代，我们感觉呢自己就不仅仅是在打工啊，我们是在为一个不仅关心利润更加关心人的这个公司所奋斗。那种荣誉感，那种背靠背的信任呢，是所有人愿意为这家公司拼命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了。疫情期间，当别的公司都在裁员自保的时候，丹·舒曼就承诺不裁员。那这种安全感呢，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啊，比什么都珍贵。不过呢，这些美好呢，都在 Alex Chriss 作为新的 CEO 啊加入 PayPal 之后呢，就戛然而止了。Alex Chriss 啊，这个人呢，简历呢非常漂亮。当时他来的时候呢，我们所有人都在扒他以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他曾经在啊 Intuit 公司里边啊干了十几年，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但是我们感觉他带来的不是温度，而是一种逼人的寒气。如果说啊 Dan Schumann 是把我们都当作家人和股东的话，那么 Alex 似乎只把我们当作财报上的成本项和算法里的变量。他上任之后的那三板斧大家都很熟悉啊，这种桥段那就是裁员、架构重组，然后谈效率。在全员大会上，他不再谈论员工的健康，而是谈论震惊世界 Shock the world。 他看 PayPal 的眼神呢，感觉就像是一个外科医生啊，就看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感觉没有什么感情，也只想切除他认为多余的部分，哪怕那部分呢是我们曾经啊引以为傲的文化。但是呢，在我们继续深入分析啊他到底在 PayPal 做了些什么事情之前呢，我们可以再往前面去看一看，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 Alex Chriss 啊，在来 PayPal 之前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被腌制出来的。因为呢，我觉得只有理解他的过去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后来在 PayPal 会搞出那么一场那灾难性的发布会。刚才呢我也提到了，他曾经呢在一家叫做 Intuit 的公司呢工作了很长时间。那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简单的说呢，他就是给啊美国的小老板们呢做记账软件用的。他最出名的那个软件名字叫做 QuickBooks。Alex 呢在 Intuit 干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啊估摸着成为他的信仰了。当然呢也后来就变成了PayPal的噩梦啊。就第一件事呢，就是把软件呢变成了服务。在2019年以前啊，那个 QuickBooks 啊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啊在买一个 Office 的光盘一样，回家呢就把它放到电脑的光驱里边、安装，然后就可以用了。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就没人会管你啊到底会不会用，反正呢软件商把软件卖掉了，那他就把钱赚到兜里了嘛。 Alex 呢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很多机会，因为他发现呢很多开啊像是花店啊或者面包房的小老板们啊，他买了软件呢还是不会用，不会记账。那这帮小老板们最怕什么事儿？他们最怕的是报税嘛。因为在美国呢有两件事你是逃不掉的，大家都知道嘛，最著名的一句话，死亡和税收。如果呢你买了软件啊，这个账算错了，你少报个3块5毛的，那过两天啊这美国国税局的特工啊可能就要敲门了。那帮人啊可是连拥有核武器的毒贩、都敢抓的狠角色，抓你一个开面包房的还不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吗？ 所以小老板们呢是非常焦虑的，他们买的软件呢就不敢用，是怕用错了结果进去吃牢饭。于是呢，艾利克斯就搞了一个叫做 QuickBooks Live 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这东西就好像是那会计界的滴滴打车了。你在软件里边呢，你多付个几百块，那么 Intuit 呢就给你派一个真人的注册会计师啊，你可以随时跟他视频，他呢帮你去理这个账。那这一招就很绝啊，因为这样一改呢，整个的运营性质就变了。软件及服务这门生意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呢，就是合法的上瘾性生意。你一旦啊把你的账本啊、你的客户数据都存到了他的云端，你就约等于上了贼船。你想下船估计门都没有，你的数据就是人质，你的习惯呢就是毒瘾。你每个月呢给他交钱，不是因为你多爱他，是因为你根本就离不开他，而且呢你更怕的是美国国税局来找你麻烦。哎，这例子挺有意思啊，这让我想起来了一个在商业界流传很广的段子，说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生意是什么？那就是在中国贩毒，在俄罗斯绑架，在美国偷税漏税，因为这三件事呢都会引来啊不可抗力的铁拳。那这下可好，用了这个软件及服务呢，这打了引号这三件事情啊就一个都没得跑。所以在 Alex 的视角啊，就是单卖软件这一锤子买卖呢是有天花板的，但是卖服务就约等于说是收保护费，那是没有天花板的。他把找会计啊这个很难很贵的专业服务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网上随时下单的标准化商品。他直接把人呢就变成了接口，把复杂的服务呢就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商品思维，来深深植入他的大脑。除此之外呢，艾利克斯还干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数据的闭环。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啊，他花了天价，好像是上百亿美元买了一家叫做 MailChimp 的公司。那 MailChimp 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帮商家群发那种营销邮件的。你想啊，一个做记账的，就是管钱的，为什么会去买一个发邮件做广告的呢？ Alex 的逻辑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想一下，你呢，还是那家花店的老板，你在 QuickBooks 里边呢记了一笔账，说是张三呢今天来我这儿买了一束花，花了100块钱。这在以前呢，这笔账呢就算记完了。但是在 Alex 的设计里边，这个数据呢就会立刻流动到 MailChimp 这个发邮件的系统里。系统呢会想，哎呦，有人买了花，那么他过几天是不是需要买花瓶啊？或者说他下个月情人节要到了，是不是还得买花啊？于是呢，系统呢就自动给张三发了一封邮件啊，就推荐这个花瓶的优惠券。这啊就是所谓的数据闭环，它不仅仅是想帮你管账，它还想利用你记账的数据啊去帮你做生意，帮你赚钱。这两个经验呢，就是一，服务平台化；二，数据变现，应该就是 Alex 啊所信奉的两把尚方宝剑。于是呢，他就带着这两把剑呢，就来到了 PayPal。而当时的 PayPal 呢，确实啊，从某个角度来看，有点像是虽然庞大，但是呢，多多少少有点生锈的旧机器。大家呢，只会在结账那一瞬间呢，想起来它。平时呢，没人会没事打开这个支付软件。这想必 Alex 是看在眼里，他急在心里啊。他可能会觉得这台机器啊，实在是太慢了，太旧了。他呢就想用他以前啊在 Intuit 里边啊学到这套经验来给 PayPal 打一针鸡血。于是呢就有了2024年初那场著名的这 First Look 发布会。他在那场发布会上啊就一口气就甩出了六个新功能。这六个功能呢用行话说啊叫产品矩阵。那么用人话说呢，他就是试图啊给 PayPal 换血做六次实验。那我们一个一个拆开看看啊，看看他们到底是个啥。以及为什么他们让我们都感到如此的不适。第一个功能啊，名字叫做 Fast Lane， 意思就是快车道。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快，对吧？实际上呢，它也确实很快。它是专门给那些啊不想注册账号的游客准备的。那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你呢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网站上面去买东西，比如说呢你买一双手工编织的袜子， 其实呢，你也不想为了这双袜子呢去注册这个网站的账号嘛，那太麻烦了。但如果不注册的话呢，你要想买东西啊，在线买东西的话，你还是要填一大堆表，比如说你的名字、电话、地址、什么卡号、有效期，以及那卡背后那三位安全码，你填错一个呢就要重来。这 Alex 所说的这个 Fastlane 就是要消灭这个过程。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当你在这个卖袜子的网站上面输入你电子邮箱那一瞬间，哎，这奇迹就发生了。PayPal 的后台数据库里边可是有上亿个用户，他立刻就会做一个对比，他嘚儿，哎，这个邮箱我认识，这不就是老王吗？他地址在北京啊，卡号是12345。然后呢，他呢也不需要你输入这个 PayPal 的密码，估计啊很多人他早就忘了，他呢就直接给你手机发一个短信验证码，你输入验证码，啪一下，你的名字啊、地址、卡号，我都帮你自动填好，你只需要点一个支付，搞定。于是呢，就省去了那一堆啊填表的时间。据说呢，这能把结账速度啊提高40%。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呢，少了很多的麻烦，那就转化率就变高了。那对于卖东西的商家来说呢，这就是 magic 是吧？这就是魔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转化率。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太方便了，这里边呢就会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啊。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风控体系以及支付流程上面的巨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PayPal 呢在整个过程里边呢其实变得隐形了。因为当你在用这个 Fastlane 结账的时候，你甚至都感觉不到你在用 PayPal， PayPal 呢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帮你填表的工具人，它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前台和你建立信任关系的品牌，它变成就像是一个水管啊电线一样的一个基础设施。水管虽然很重要，但是水管也是可以被替换的嘛。如果呢，明天苹果这边也推出一个自动填表的功能，目前看来它确实有，那商家为什么还要分给 PayPal 那么高的手续费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就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品牌的存在感呢也在一点点的被消磨掉。如果说啊 Fastlane 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了品牌啊，那么第二个功能啊叫做 Smart Receipt， 就智能收据啊，那感觉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了信任。以前呢，你在 PayPal 买完东西呢，你会收到一封邮件收据，上面可能写的，哎，你花了50块钱买了一件 T 恤衫，那这就是一张普通的收据，它是你交易结束的凭证。但你还记得刚才提到过的 Alex 在 Intuit 里边学到的数据闭环吗？他就会觉得这张收据呢不应该是结束，它应该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于是呢，他就把这张收据啊就变成了一个广告位。就当你打开这封收据的时候呢，这背后的 AI 呢就把你分析了一遍，他知道你买了 T 恤，他通过大数据呢就猜到了买了 T 恤的人呢通常在这个季节呢可能还需要买一条短裤。于是呢，他就会在这张收据的下方就会出现一行字啊，哎，也许您会对这条短裤感兴趣，哎，现在就点击链接购买，PayPal 立刻给您返现5%。你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智能？但你仔细想想啊，这不仅仅是智能啊，这就是窥视啊。因为这意味着 PayPal 不再是一个仅仅帮你付钱的这个中介，它是在啊实时扫描你的每一笔交易，分析你的每一个购物偏好，并试图在所谓最安全最私密的收据环节呢还向你进行推销。这 PayPal 呢应该是一家支付公司，我们之所以呢就敢把信用卡绑在上面，是因为相信呢它就像某个曾经的瑞士银行一样啊，就是守口如瓶。那我们相信呢它只是一个帮我付钱的管家，而不是一个盯着我钱包看我买了什么内衣然后还要到处嚷嚷的偷窥狂吗？这 Smart Receipt 就打破了这种默契，它告诉用户啊，我可不只是帮你付钱，我还在监视着你啊，而且呢我还想要把这种监视的过程啊给变现，从你身上赚到更多的钱。这种行为呢在西方这样的一个重隐私的环境下面啊简直就是僭越。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功能啊，就是 PayPal Advanced Offer Platform， 是一个高级的广告平台。这个名字呢一点也不高大上啊，感觉挺枯燥的。 但其实呢 Alex 我觉得他的野心呢最庞大的一部分呢就体现在这个了，他是想把 PayPal 变成下一个 Google。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啊，你看啊， Google 知道你搜了什么，但是呢如果你不用 Google Pay， 那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最后买了还是没买，那只有 PayPal 呢确切的知道了你买了什么。你现在发现端倪了吧？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 PayPal 最独有的优势，就是啊，它是看到所有的用户在最后买单那一时刻真金白银出去，然后买到了什么东西。这些数据啊，可不是简单的商品级数据啊，而是它是交易级数据。它不仅知道啊你在山姆花了1000块钱，它甚至啊也可能知道你买了到底是奶粉呢还是啤酒。于是呢 ，Alex 就建立了这个广告平台啊。他就告诉商家，你看你不用去 Google 投广告了，你来我这儿投，因为呢我知道谁是真正买了奶粉的那个人，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按效果付费的这样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哎，只有当用户真的在 PayPal 上买了你的东西你才需要付给我广告费。这个呢对商家来说呢，哎，诱惑是不小的哦。但这也意味着PayPal 彻底从一个中立的支付工具呢，就变成了一个贩卖数据的广告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并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我们平时呢用一个支付软件最想做到的是什么事情？那就是支付呗。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呢，你就有多远躲到多远，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嘛。如果我们想买一样东西，那我们先思考一下这决策链是什么。比如说我想买一个电视机，那我首先会怎么做？我有可能就会打开一下小红书或者打开一下抖音，我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评价电视机的，那些网红博主们是怎么说的，那些复杂的参数啊配置什么的，看看大家都有什么专业的说法，有什么讲究，然后再一步步帮助我去评估。我也可能呢会走到线下的店里边去看一看实体，看看它的大小，想象一下如果放在客厅里边呢可能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可能再会打开淘宝啊，再打开京东啊，甚至是拼多多啊，我们去找啊同样的型号，哪个渠道呢可能用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得到。所以你看啊，在整个的决策链路里边，无论是买什么，为什么要买它，从哪个途径去买是最划算的，这些决策的重要节点呢，都是我需要通过不同的平台去获取到这些知识或者学到别人的经验，然后再帮助我去做这个决策。你看这样一轮下来之后啊，我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是在帮助我去做决策，这个做决策的过程呢占用了我 99% 的时间。但是最后呢，当我一旦形成决策之后需要付钱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东西，我就是想要把这笔钱呢从我的某一个卡里边转给商户，然后完成这笔交易，然后我就回去坐等着他们送货就好了。那么请问我对于这个支付软件有什么样的要求吗？你就啊快一点帮我直接把最后一步搞定就行了，不要让我在你的上面花太多的时间。就像啊我掏出信用卡出来刷一下把这笔交易完成就结束了，至于你信用卡上面啊，比如说我画的是一个龙还是一个凤凰，这就根本不是重点。但是当我们把 PayPal 想要设计成一个广告分发商的时候啊，这里边问题就来了，你已经不安分了，不想仅仅是作为一个支付工具，你需要把用户的时间留存在你的这个支付软件上面，这本身听起来就非常的矛盾。我打一个非常不雅的比方啊，支付软件呢就像是马桶一样，你说它是不是不重要的？当然不是，它非常重要，我们在生活里边根本就离不开它。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对它存在的定义呢，就仅仅是我们需要释放那种特殊压力的时候来了，释放完了然后就走人。你呢就不要喧宾夺主的来强调自己的存在性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会像塞尚那样子，对吧，把一个小便池当做艺术品在那边欣赏吗？所以说啊，当 PayPal 这个马桶啊开始在上面雕花的时候啊，我总觉得这里边可能这个味道就不对了。除了这个不安分的马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 Cash Pass， 就是返现通行证。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啊集成在 PayPal App 里边的一个 优惠券的中心，比如说你去 Uber 打车，去麦当劳吃个饭，或者说呢去沃尔玛买个菜，只要你在他 Cash Pass 里边领了这个券， PayPal 呢就会直接给你返现。 Alex 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这也源自于我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呢，你作为一个支付的 APP 呢，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会愿意打开你。还是那句话，绝大多数人呢就只有在网购结账那一瞬间呢才会用到 PayPal， 谁平时没事会闲着打开支付宝去刷什么呢？那我还不如去刷抖音呢。 Alex 呢就是想用这种大撒币的方式呢来强行改变一下大家的习惯。他希望呢你每天早上醒来呢就像逛数字商场一样的先打开 PayPal 的 APP 啊，看看麦当劳有没有优惠券，今天中午可以用一下。这个呢我觉得支付宝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登峰造极，是吧？每天早上多少人爬起来第一件事戳开支付宝啊，打开蚂蚁森林先把能量撸一遍，然后再去什么鱼塘里边去把那什么垃圾给清走。你看啊，这些互联网的支付大厂啊，都是在想方设法的把你留在它这个 APP 上面去，这样活跃用户的数量，用户的留存时间就可以被这些公司呢包装成一个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去讲给自己的投资方去听。但是呢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个典型的工程师思维吧。我们的手机里边呢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的 APP 了，微信用来聊天的，抖音呢就是用来杀时间的，那 PayPal 嘛就是付钱的。你如果想通过这一点点小恩小惠啊，就能让所有的用户呢就把这个 PayPal 啊当作是美团或者说是大众点评这样的 APP 来用啊，这个的确太难了。这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这需要是改变人性，改变你所有的产品定位跟这用户的这种习惯的培养上面。绝大多数的商业行为啊，如果你这里边有一个出发点叫做教育用户的话，那绝大多数时候是被教育的。我还记得当年啊，我在 PayPal 的时候啊，曾经一度跟很多数据科学家的朋友们聊起来关于 PayPal 这边的商品推荐算法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感慨啊，既然 PayPal 当时花了钱收购了 Groupon 那个专门去发放优惠券的平台，这为什么不把 Groupon 直接就分拆出来，把商品推荐一起放到里边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进行运行？ PayPal 就守好它的底线，做它分内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就 OK 了。新的事物呢在一个新的实体里边独立的来进行运作，这样子对之前的品牌也是一种保护，同时呢对新的这个业务线不会有太多的技术债的负担。但 PayPal 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精神，就可能会让整个的业务呢面临的极高的风险。除了这个返现通行证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功能呢叫做 Venmo Business Profile， 就是 Venmo 的商家版。如果不了解 Venmo 的朋友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就是一个非常轻量化的一个社交平台，一般是用来 AA 转账的。比如说你是学生啊，或者说是白领啊，大家中午一起吃个饭，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掏出 Venmo 来，然后我就说，哎，老张、老王、老李，咱们四个人呢一共吃了100块钱的麦当劳，那我们现在呢要一起 A 一下，每人25块钱。那这样呢通过 Venmo 我就可以发出一个 A 钱的邀请，大家呢都掏出自己的 Venmo 来进行付钱。付好了之后呢，在 Venmo 里边呢其他的好友呢也都能看到了，哎呦，我今天跟另外三位老板一起去吃了一个麦当劳。这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把一些社交属性呢就放进了支付的一个场景里边去。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微信啊这个 AA 付款的功能吗？没错，就是这个。只不过在美国当时呢就没有一个社交软件呢能提供这样的功能，那 Venmo 就横空出世了。 Venmo 呢也就借助着社交转账的功能呢异军突起，当时可以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APP。 PayPal 那个时候的眼光的确很准，就立刻选择收购这家公司，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是获得了美国的一众年轻人。但是呢 Venmo 也有自己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只赚吆喝不赚钱啊。你想啊，你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发发朋友圈然后转个账，那你的钱从哪里赚呢？ Alex 呢就决定啊开始对 Venmo 下手。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那些啊在 Instagram 上面卖蛋糕的，或者说呢在路边摆摊的那种美甲师，也能在 Venmo 上面啊开一个像样的网店。那以前呢你是转账给美甲师对吧， 那就相当于是转给一个个人的账号。但现在呢，美甲师呢就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页面，有头像，有相册。那最重要的是有了一个订阅按钮。那么 Alex 呢，就是想把 Vimeo 呢就变成一个小型的社交电商平台，就像是一个专门给小商家开的一个数字集市，他想收点过路费之外的广告费。这个想法其实挺好啊，那像不像是现在那种抖音的商城啊？如果我是这个美甲师的话，那我宁可在抖音里边开个直播，是吧？带个货啥的，也胜似啊你在 Vimeo 这种小型的平台里边展示一个静态的网页。毕竟啊，社交媒体啊，他们所在的这个平台能够带来的流量啊，是要远远高于支付平台的。所以从一开始啊，我们都觉得 Vimeo Business 这一块啊，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在这个战场上面厮杀的时候啊，连武器都没有选对。除此之外呢，第六个功能啊，就叫做什么 AI Driven 的 Consumer App Experience， 就是 AI 驱动的这个 APP 的体验。说到底呢，那就是把 PayPal 的 APP 啊给改了个版。如果呢你现在要看新版的这个 PayPal App 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的首页嘛挺简单的，就是啊余额、转账。现在呢，那首页里边的铺天盖地的都是推荐商品、今日优惠，什么你不容错过的返现。Alex 就把一个简洁的金融工具箱呢，就要改成一个花花绿绿的导购网站。所以很多老用户啊，就在网上疯狂吐槽啊，就我只是想进来看一眼余额到底现在到账了没有，你为什么要给我推销个吸尘器呢？除此之外呢，还有搞什么 AI agent， 就是说我要用一个 AI 的代理人来帮助你在未来的 AI 遍地的场景里面啊，能够高效的把钱给付出去。比如说啊，哎，昨天呢我跟老张吃饭了，他付的钱，一共100块。这样吧，你找找看我的那个账户里边哪张卡上还有余额的，你给他转个50块。这种场景我真的不好评价它到底有效性有多高，毕竟呢是牵扯到了钱呢、真金白银的事情。 AI 能不能做到以及它能做的多准确我先放到一边啊，这个安全性我就会存疑。这个饼呢的确画的挺好的，那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就是你用我推荐，我用我才不用。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草草讲完了这六大功能之后啊，那大家是不是就发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Alex 的核心思想是，支付本身呢是不赚钱的，支付产生的数据才是最赚钱的。他是想把 PayPal 啊从一个收过路费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速公路广告牌。那他在 Intuit 的成功经验呢，就是利用数据把各个环节啊给打通串联起来。他坚信呢，这是一条正确的康庄大道，但是呢，有目共睹嘛，他也失败了，而且呢，败得非常惨。为什么呢？除了信任危机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啊，那是 Apple Pay。这也就是我想讲的重点。Apple Pay 和 PayPal 看起来都是一个搞支付的工具，一个 APP。但是在底层逻辑上啊，它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些人会觉得它俩都是电子钱包嘛，但是在银行的眼里边，他们一个是亲儿子，一个就纯粹是野蛮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回到 Apple Pay 它在诞生的时候，当我看到了 Apple Pay 的产品框架的时候，我就断言啊，这 Apple Pay 啊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产品设计。在当年的互联网支付啊，无论是支付宝还是 PayPal，走的路子呢，其实都是去中介化。什么叫做去中介化呢？这说白了就是想踢开银行嘛。你看支付宝，这笔钱呢是从你银行卡里边是转进了支付宝里边，成为了你的余额，还是说你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给付款的？在那个时候银行是不知道的，在银行的系统里边呢，他只看到了一笔钱流向了支付宝，所有的交易细节啊、用户行为、消费习惯全都被支付宝给截胡了。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银行那么恨支付宝，因为呢他们就失去了对用户的掌控。但是呢 Apple Pay 啊，它走了一条啊截然相反的路，它不做新的资金池，它只做啊现有的银行卡的替身。这就是著名的这个令牌化技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 假定呢你的银行卡呢就是你的真身，那么 Apple Pay 呢并没有把你的真身呢给绑架了，它只是给你做了一个替身，或者说呢做了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面具的壳子。当你把信用卡呢就绑在 Apple Pay 上的时候呢，苹果呢并没有把你的卡号给存下来，它只是生成了一个虚拟的一个设备账号，就是这个壳，把它存进了 iPhone 里边最安全的一个芯片里。所以当你刷卡的时候呢，商家读到的不是你的真身，而是这个壳。那这个过程呢银行非常高兴，为什么呢？第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交易呢还是走的银行自己的通道，苹果呢只是收这个通道上的一点点过路费。第二，数据呢还是在银行手里，银行呢依然知道你在哪儿买了什么，依然掌握着你的所有的基础信息，因为你用的还是银行的基础网络渠道。第三呢就是更安全，因为这个壳呢是有个遮挡的，这别人呢是无法偷走你的真实的身份信息的。所以说呢你看 Apple Pay 呢是在帮银行，它是把自己呢变成了银行的生态的一部分。所以说当 Apple Pay 出现的时候呢，银行正愁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去挑战这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你看来了这么好用的帮手，这不就妥妥的一啪即合。反观 PayPal， 他还总是想建着自己一套网络，就想着把银行给架空。那这种呢寄生于合成量的矛盾呢，就注定了这个 PayPal 啊在移动支付的时代，不仅要面对的是苹果的硬件封锁，还要面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冷眼旁观。那么 Alex 呢就试图用这个 Fastlane 这种软件层面的小技巧去突围，去和一个已经跟全球银行体系啊深度绑定的系统级的硬件钱包去进行对抗。这个难度呢就不亚于是拿步枪去打坦克，精神可嘉，但是在战略层面呢可能从一开始呢就选错了。故事讲到这儿呢，这个结局呢其实也已经注定了。这也就是发生在2026年2月4号嘛， PayPal 股价暴跌 20%， 董事会呢就发布了一份非常冷冰冰的声明，说是 Alex 离职啊，即刻生效。接替他的是谁呢？是 Eric Lauritz。 这个名字啊可能大家都不熟悉啊，我也不熟悉，但是呢在他之前的头衔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惠普的 CEO， 那一家呢卖打印机是吧，卖电脑的传统硬件公司，他找来了一个 CEO， 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吧。这意味着啊 PayPal 的董事会可能已经放弃了硅谷梦了，他也不再指望 PayPal 呢变成下一个谷歌或者说是脸书，也不再指望什么震惊世界的创新了。不要把自己再标榜成为一个互联网科技公司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做回一个传统金融行业就好了。他们找来了 Lauritz 啊，应该就是看中了他的守成能力。这位老哥呢，在惠普干了30多年，最擅长的就是控制成本，什么回购股票、发分红，把一家呢不再增长的公司呢就打理得井井有条，让股东啊这帮老头子们呢每个季度都能拿到稳定的收益。Alex 呢？就是一个试图把大象啊教成能跳舞的人，他用的是最激进的手段试图让 PayPal 重回增长的巅峰。不过呢他失败了，因为呢大象的基因已经变了，而且呢丛林里的法则也变了，在那个被苹果统治的丛林里面，那只有顺应规则的人才能生存。这个呢就是 PayPal 在最近几年由 Alex 掌舵的故事。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啊基因错配的故事。你看一个做 SaaS 就是软件及服务的人，试图去改造一个啊做资金流转的公司，他以为数据是一把万能钥匙，但是呢却忘了在金融的世界里边啊这个信任我觉得才是唯一的门锁。所以说下次啊当你收到了 PayPal 的智能收据啊，看到那个上面智能推荐的广告时啊，你先不要只觉得烦，也可以想一想，这个就是 Alex 留下的遗产，那是他试图用算法来对抗重力，试图用数据来重新塑造信任的一次绝望但是的确蛮宏大的尝试吧。虽然他输了，但是这条快速通道 至今还铺在数百万个网站的后台，默默地等待你输入邮箱那一刻。这也许就是硅谷最残酷啊，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人走了，这代码还在。但是呢，朋友们，故事讲到这里呢，如果你以为啊，仅仅就是因为 Alex 的一个人的无能，或者说是 Dan Schumann 的一次失误，才导致了今天 PayPal 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未免就把商业世界啊想得过于简单了。今天聊到这儿啊，突然我就想起了之前读过的一本书，这本书也不厚，但是呢，比 Alex 啊在全员大会上给我们画的那些震惊世界的大饼来比啊，那都要实在的多。这本书呢叫《创新者的窘境》，作者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书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工具啊，叫做 RPV 框架，这个我觉得总结的特别的到位。RPV 就是 Resources, Processes, Values, 也就是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克里斯坦森说啊，决定一家公司命运的往往不是它的资源，就比如说你有多少钱，或者说有多少人，而是它的流程和价值观。那我们先看看这 PayPal 的价值观是什么。在大公司里边，价值观可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我们要赚什么样的钱。 PayPal 的这个价值观呢，就被华尔街给锁死了，它必须通过高毛利的业务，比如说像广告啊或者 SaaS 的服务啊，来维持股价的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Alex 是看不到 Apple Pay 的威胁的，因为呢，这不仅仅是个这种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啊，更因为是啊做 NFC 啊这种底层支付这件事儿啊，它不符合 PayPal 当下的价值观，它太慢了，太累，而且呢利润过于薄弱。所以即便是 Alex 能看到这个，他多半也过不了董事会这一关。董事会也会问呢，你这能让明年的财报变得好看些吗？如果不能啊，那就别做。所以说 Alex 只能去修这个 Fastlane， 去搞什么广告平台。这不一定是因为他蠢，也主要是因为他被公司的价值观给绑架了。另外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更加残酷的维度啊，就是 PayPal 的资源和流程。很多人呢就认为啊 PayPal 是输在了没技术，其实我觉得不对，他是输在了把核心技术啊当做了商品。其实 PayPal 手里边有一颗极其昂贵的隐形皇冠啊，那就是全球最顶级的风控体系，它的欺诈率非常的低啊，可以说是行业的标杆。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 PayPal 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开始疯狂的和外部的风控公司啊搞合并、搞收购、搞合作，比如说 Simility， 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暴露出了 PayPal 内部的一个巨大的危机，它已经失去了内生性的创新能力。 Alex 呢以及之前的管理层的逻辑啊，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造轮子，市场上谁做得好咱们买下来就是。这个呢就是典型的采购商思维，他们把风险管理啊这个支付公司最核心的命门就看作是一个可以外包、可以采购的 SaaS 服务。我认为这才是致命的陷阱，因为当你啊把你压箱底的核武器当成商品去买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已经输了。为什么？因为你能买，你的对手照样能买啊。如果 PayPal 的风控优势呢，不是来源于他自己上千名的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没日没夜的在这边积累经验、总结分析，并不停地进行产品的创新、迭代模型，而变成了遣散掉整个团队，然后呢，通过买 Simility 来换取这种风控的能力，那为什么 Apple 不能买？为什么 Stripe 不能买？这么一来呢，当核心能力变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供应商列表，那你的护城河啊就被你自个儿给填平了。反观呢 Apple Pay 啊，苹果买过安全的 App 吗？没有。苹果人家是自己花了几百亿在 iPhone 的芯片里给硬生生刻出来的一个安全隔离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 PayPal 呢就是在通过买供应商来堆砌这个防御塔， Apple 呢就是通过自研芯片呢来铸造新的城墙。所以说呢，PayPal 的尴尬就在于啊，他太习惯用资本去解决问题了，他以为买了最好的工具就有了最好的能力，但是他却忘了真正的能力呢是买不来的，真正的能力呢就是像当年的 PayPal 黑帮那样，一群天才夜以继日的在代码里边死磕出来的。 这就是 RPV 的框架的残酷之处啊！你的流程变了，你的流程从研发变成了采购，那这就直接会导致你的价值观崩塌，从技术信仰就变成了资本信仰。如果呢，你真的想活下去，克里斯坦森呢给出的解药只有一瓶，那就是独立分拆。如果你需要建立一支独立的海盗舰队啊，你需要给这群人一笔钱，把他们扔到离总部很远很远的地方，告诉他们啊，你忘掉那些供应商，忘掉收购，你给我用最原始的代码呢，能造出一个能干掉母公司的新物种出来。也只有这样，当真正的海盗比如苹果杀过来的时候，你手里才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Alex 的悲剧在于啊，他以为自己呢是个船长，但其实呢他就是一个采购经理，他修补了甲板，换了零件，却唯独就忘了怎么去造一艘新的船。我觉得后面啊可以找个时间啊，咱们仔细解读一下这本《创新者的窘境》，不求从里边啊学到什么大道理，毕竟我们之中啊没有多少人是经常做 CEO 的，但这书里边呢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些商业案例，以前发生过的那些故事，企业的起起伏伏，成败的决策，这些东西呢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平时茶余饭后聊天的乐呵。如果我们正好能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现在的成功不要成为未来的阻碍，那里边还是有了不少的思想实验可以供大家来细细的品味。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吧。到现在为止呢，我的手上还有那么一点点PayPal的股票，虽然我的确不怎么看好它在未来金融市场里面的表现，但这也许就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信仰吧。这毕竟是一家对我成长影响颇深的公司，虽然现在离开了，但是呢，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走下去，也希望新来的 CEO 能够扛起大旗，照顾着我那些还留在PayPal公司里的好朋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